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一集你在干嘛？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Han。我们这一集邀请到的来宾是张亮科技的两位共同创办人 Austin 跟 Sam。张亮科技是一间致力于打造太空科技的球形马达，他们的公司是全球第一个设计和开发应用于卫星上的球形马达，现在已经有他们的系统搭载了 SpaceX 的火箭在太空中运作了。他们团队也非常的年轻，在高中的时期就已经萌芽了创业的想法，在 Intel 的 ISEF 的竞赛中，总共有来自全球1792位参赛者中获得了机械工程组的第二名。紧接着在2019年，平均团队大概只有19岁、20岁的时候，就创立了张亮科技。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Austin 跟 Sam。
哎，你好，你好，我是 Sam。
各位好，我是 Austin。
哎，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职位，然后在张亮科技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吗？
啊，那我是我们公司的 CTO Sam。那我主要是负责我们产品的整个规划、开发，然后还有产品的生产，也有一部分是我在做的。
是 Austin， 我是张亮科技的 CEO。那我在公司负责公司营运啊、财务方面，然后本身做一点点软体啊。
哦，欸，那我想好奇先问一下 Austin 哦，因为你们那时候就是在高中就已经萌芽这个想法，到大学20岁的时候马上开了公司嘛，那想必我们都没有对于公司营运有任何的想法或者任何的经验。嗯，那你自己在读书或研究都是关于营运比较相关吗？还是也是以技术比较相关？
哦，不是，我其实本科系我是念资讯工程系。
对，
对对对。那在公司营运方面，其实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那最主要是靠多问，有会计师啊，还有律师去多，然后有一些业界前辈啊，有这个机会去跟他们问一下，说，哎，公司在各个过程中遇到什么样问题？那他们之前的经验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当然说他们的经验没办法当做100%可以参考嘛，但说一个可以解决方法中，我可以有很多种参考啦，很多条策略可以中选啊。
谢谢你跟我分享，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不是说我们常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有这个学历或者这个文凭，我才可以有这样子管理的能力？其实不是，你是靠多问多学的这个方式去经营的。那我想要再回来聊一下什么是球形马达，可以请Sam跟我们介绍，因为你们公司主要的产品就是球形马达嘛。
OK， 没问题。那球形马达基本上就是一颗球，然后我们旁边是有许多的线圈，然后再驱动这颗球在各个方向去做旋转。就像你想象一颗球嘛，那它跟一般的轮子不一样的是，它不只在一个轴向可以旋转，它在各个方向都可以旋转。那这个就是球形马达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我先稍微形容一下，就一般的马达，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轴插在它中间，这样正向旋转，就是像我们一般的轮子的感觉。那球形马达就是真的像一颗球，我们可能看过像蝙蝠侠。我忘记是几年洛南那部电影的蝙蝠侠，它的轮就是像一个球，你可以左右平移跟往前平移，就360度转。
欸，对，没错，就是如果你有看过蝙蝠侠那个黑暗骑士的话，那蝙蝠侠骑的那台机车啊，它底下的轮子就是一颗球这样子，然后基本上球形马达就有点类似这种概念，它是各个方向都可以旋转，当然没有厉害到可以飞檐走壁那样子。
是是是，可是这球形马达，我的理解是它没有碰到机车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或者是你们球形马达机构上任何地方，它是不是靠磁力在 hold 在那个地方的？
基本上我们目前的产品是用在卫星上面的话，那我们目前还是有用轴承去做接触，那只是说它的机械设计比较特别，那也是可以让它各个方向都可以旋转。
哦，了解了解。那球形马达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
实际上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做研究的时候，确实是想要把它做成一颗轮子嘛，那只是说我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 study 之后，我们才发现说，其实它用在轮子上面的好处并没有那么的显著。嗯，尤其是说它天生上有一些限制，是让它不那么适合做轮子。比如说轮子的特性就是需要高转矩啊、低转速的这种特性。那在球形马达上面的话，比较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规格。那所以说我们后来就 study 一些 paper， 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在卫星上面有一个应用是说，它是需要一个高转速高惯量的一个应用，但是它相对的转矩不需要那么大。那这个是针对球形马达特性去算是慢慢摸索出的一个应用了。
我刚在前面介绍应该没有讲错吧，就是全球第一个设计在卫星上使用的球形马达就是你们。
对，应该说第一个商业化的是我们啦。那当然还有一些研究室啊，像是我没有记错，像麻省理工啊，然后还有一些韩国的航天研究所，他们类似他们的 NASA 这种东西，有在做类似球形马达的，也是用在卫星上面的东西。对，那实际上，但是第一个去做商业化到市场上面可以买得到的话，我们算是第一个，
真的超级厉害。所以你们现在的产品应该可以说在我们的上空中运作。
对，他现在还在我们的低轨道。对，
蛮好奇这件事情，因为我最近有看一个 Netflix 的片，叫做什么太空任务吗？还是就是一个搞笑的？那他们在看这些 些就是卫星或者宇宙上的数据都好几个萤幕在面前，所以像你们那一颗现在在卫星上运作，你们会有这些 data 都可以收集到，你们自己本地也看得到。
你看到那个很多萤幕的那个应该通常我们会叫做地面站，那就是或者是地面的一个遥控中心，那它是去收地面的天线的资料，然后看一下说现在卫星在哪里啊，那你要请它做什么事情啊，转向或对焦到某一个地方之类的，那个是地面站。那地面站的话，我们主要是跟另外一间波兰的公司去合作了，也就是我们是负责做这个自态控制器嘛，那整颗卫星的整合是那间波兰的公司做，那当然他们的天线跟地面站的整合，也就是他们那边有营运或者是配合的厂商在做，那我们主要就是拿到他那个地面站收回来的资料去做一些分析这样子。
了解了解。我想说在前面我想要故意再多花一点时间再多聊一下这个球形马达，因为我想让听众到底了解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那他刚有提到我们一般马达有一个轴承嘛，然后只能单向的旋转，那球形可能可以360的旋转，除了这个之外，它跟一般马达还有什么样其他优势？为什么一定要应用于太空中呢？
像是在太空中的话，你可以想象是一颗卫星，它浮在轨道上面，它跟地表的这些工具机啊、车子最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它三个自由度都要旋转，也就是 X、Y、Z 方向都需要去做旋转的控制。这个状况下的话，你目前的现行的解决方案就是说，你要嘛就是装三颗马达，各个方向各装一颗，然后去控制卫星的旋转跟稳定。那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提出了这个你可以用一颗球然后去各个方向都可以转，各个方向都有转矩，那就可以控制卫星在轨道上面各个方向的转向跟稳定了。
是，所以像一般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最容易想就是我们的一般的机械手臂，就像我们的手一样，我们一个关节，像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3D 的空间中运作，我们就需要 XYZ 三个方向的马达去做让它做旋转毛手肘，那我们可以取代它变成三个马达变成一颗球形马达就可以解决这样子的功能。
对，这是球形马达最大的好处。
那像就省了三分之一的重量嘛，重量是不是对于这种太空宇宙的这些成本是占非常多，可以跟我稍微分享一下吗？
基本上现在你要打一公斤到低轨道上面大约是要300万台币了，基本上就是类似寸土寸金嘛，那你也是每一公斤都是以这样几百万在计算的，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帮我们的客户省下非常多的成本，那当然不止重量体积还有耗电量也是。
所以你们是跟 SpaceX 相关的一间公司，荷兰，刚刚有提到是叫 Sat Revolution 是吗？
对，是波兰。
波兰，不好意思我刚刚讲错。那现在跟他们合作状况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是一颗你们的球形马达在上面还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未来会长什么样子？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跟这间波兰的 Revolution 共同开发了一颗卫星，然后搭载我们的球星马达去帮他们做姿态控制。那他们这颗卫星本来就是一个算是拍照卫星，我们会叫做遥测用的卫星。如果说有做一些研究的话，你可能会知道美国也有一家公司在做类似的事情，前一阵子刚上市叫做 Planet Lab， 他们做的事情就是用一颗 3U， 也就是大概是10公分乘10公分乘30公分的一颗小小的卫星，那它朝地表拍照。
10公分10公分乘30公分的小小卫星。
对，没错，
这个叫小小卫星。
对，是小小的，
没错，
10公分这感觉比我的 iPad 还小
那差不多，差不多。
OK， 我现在非常的 shock。
对，这个我们会叫做 CubeSat 或者是 NanoSatellite， 也是最近在兴起的一种新型的卫星。它跟我们台湾打的这种福卫5号、福卫7号不太一样。福卫5号、福卫7号这种就是上百公斤的超大一颗卫星。
对，
那这种 NanoSatellite 就是算是学研单位或者是商用单位非常有兴趣的，就是它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打上去，然后它的功能又还不错。那它主要是验证成本很低啦，它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去验证一下说我的系统啊在太空上面有没有办法好好的运作，
是
而不需要就是打一颗几百公斤上去然后发现挂掉了。
能理解能理解。那阿森我真的想请教你一下，就是像你们在跟这个 Revolution 合作的时候啊，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因为你们是很新创的一间公司嘛，然后在跟他们谈的过程中应该他们会觉得你们那么菜，我怎么信任你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接到这个单的吗？
认真来说的话，其实他不算是客户啦，那其实我们应该是算是就是 Co-R&D， 就是共同开发这颗卫星。那我们有负担一部分的金额，就是在这颗卫星上面。那回到前面的问题是说，我们怎么去取得他信任？其实最开始牵线的，我记得是那个 Thomas。 那边帮，
对，没错，他在美国的展会上面就遇到他们的、他们的算是、他们的 CEO 吧、对对对，然后在那个会场上面就认识了，然后就发现说对，他们最近有要打一颗卫星，然后我们刚好又想要验证一下我们的马达在太阳中的运作情形那我们就看说我们有没有一个合作的机会，那谈到后面就是说那他可以一颗卫星跟我们一起做这样子、然后我们一起负担一部分的发射费用，然后就把这个卫星打上去做验证、对，
我现在还是很难想象就是怎么意思哦，好，我们在 conference 遇到说、不然我们一起来做一颗卫星，好、下礼拜一起上啊，这样子，
对，这就是这个 nanocell 来迷人的地方啊，
對，就是真的很像，就很难形容，就是感觉是 collab 一个、我们一起来做个 powerpoint 这样子，可是就是这种简单的感觉就是打一颗卫星到宇宙中，哇，
对，其实我相信这是未来的趋势啊，对，未来就是会越来越多这种、应该说是打卫星的门槛会越降越低、那越来越多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卫星，一些商用公司啊甚至可以有自己的private 的一个网路之类的。
你们刚才讲到那个时辰时，我也在想说哦，那好，那未来台湾先看看好了。哇，真的很小听众啊，大家要想象一下，就是你想象的十公分是真的是超级小，拿尺打开就是那个一刀那边而已，再过去这样子往城市而已，很小。刚才我们在聊到 Sam， 你有介绍到一个姿态控制系统，所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是什么吗？
基本上姿态控制系统就是一个物体在空间中它总共有六个自由度，那它是 XYZ 方向的平移，就是你平常骑车这样，骑车的话它不会有自己方向的，飞机的话就会有，
但 XYZ 不是三个吗？
对， XYZ 是三个，然后另外三个是旋转的。
哦， OK， 平移就是有点像螃蟹爬的感觉，就是我 X 方向螃蟹，對對對對，那旋转就是 X 方向的旋转 rotation， Y 还有 Z， 所以这样就变六个。
对，没错，那我姿态控制主要指的就是后面三个旋转的控制叫做姿态控制。
是，我们也常看到一些太空的电影，就是像我记得那个有个被困在火星嘛，那部电影叫
做马铃薯的，
对对对对，做马铃薯，那部戏叫什么你记得吗？反正就有一个人困在火星，然后就是对，大家都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一部，然后后来他回到自己的外太空，他就透过戳破自己的太空衣来做姿态控制。
他这个应该说是姿态控制啊，还有
推进的
时候都有做啊。
对 对， 對，就是我们的理解，就是我们看这些太空片，他们会喷一些气体出来，
对，
就是太空控制。但我在做资料的时候，稍微分享一下，我也不确定有没有正确，可以帮我补充。就像哈勃的望远镜，因为哈勃望远镜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嘛，所以它不能随意喷气体出来。就算它要调整角度，它必须透过它身上有三颗马达 X Y Z 的方向，它做过像假设 X 方向的，就是做顺旋转。整个哈勃望远镜因为角动量守恒，所以它就会逆旋转，就是透过这种方式，这就是所谓的马达的姿态控制。这样说有正确吗？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基本上就是目前在卫星在做姿态控制有至少三种方法。那第一种当然就是所谓的喷气嘛，你可以透过喷一个带有方向性的一个气体这样子，这个我们应该叫做推力向量啦、对，它是需要带方向，不是就是直直推，那它可以去做旋转的控制啊。当然就是很明显的缺点就是它气体有限嘛，你的气体不会是无限的，
对啊，
喷完就没了，
我们总不能飞上去再补气体吧。
像现在的新创公司有人在提说可以去做一个
做
太空加油站之类的，
太搞笑。 对，可是刚才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马达，因为我们先透过这球形马达，我这边想表达的是，我们只要一颗球在那边，它顺时针的旋转，因为就是物理学它角动量守恒的关系，它整台卫星就会逆时针的旋转。
没错，没错。那这个是第二种的姿态控制的。
所以现在你们张大科技就是主要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姿态控制系统，对吧？
对，没错，没错。
感谢跟我分享，所以我们花了大概十几分钟在跟大家介绍，我就希望大家真的理解这个球形马达到底有多重要，因为真的是可以控制这卫星啊，还有这望远镜啊，都是需要他们来校正这个角度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我聊天的过程中啊，我们有聊到一件事情，现在这种微型卫星啊，每个人都可以打，说不定我们等一下 collab 一下，就是说、我们来打一颗做一个 podcast 版的卫星，没有开玩笑。那刚才有提到我们现在那么多卫星在宇宙中，你们自己对于像我们常听到一个事情就 Starlink 嘛，很多个在那边挡住我们看观测宇宙的这个太空，你们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其实实际上就是 Starlink 确实会造成说你在地球表面看向天文观测的时候造成一些干扰嘛，因为它本身会亮嘛，它有自己的一些灯啊什么的，会造成一些干扰，这确实不置可否，就是一个做天文观测的人不太乐见的一件事情、
傻眼，每天都看到那在亮的一条线。
对， 对，那但是我们不妨往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说现在的天文望远镜越来越多，它可以避开这些大气层的干扰，直接在轨道上面去看这些 些你本来想要看到这些星系啊，或者是恒星啊，对对对，
是。
那这个反而免除了这大气层的干扰之后，你拍到的照片就会更加清晰，对对对。那所以说，我会说，现在这种天文望远镜当然会越来越发达嘛。那也许哪一天我们地表的望远镜会慢慢被取代掉，或许啊，对。
了解了解。那Austin，你对这个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如果说发射很多卫星上去啊，虽然说会挡住可能一些他们学者他们观测研究，但是如果这中间的商机很大，其实没有人会管这些。
对啊对啊对啊，有道理。
需要资本这个力量很大去推动这个市场，因为就像大家也是发现说，哎，那低轨卫星有这个通讯的需求，大家想要疯狂的把钱砸进来这个市场去开发各种可能性。那就像十几二十年前，没有你讲这个，那大家还没看到这块市场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大家就哦听听。idea 不错啊，但是如果要把钱放进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是是是哦，我现在想象可能，说不定五十年后，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可能就会在地球表面是一个很大的一圈的 ring。我们甚至是不需要打卫星上去，就那 ring 就是我们平常可能生活或工作的地方，然后那 ring 就可以观测宇宙啊等等之类的，这些科幻片啦，地球被很多 ring 包起来。
对啊，当然其实像是现在有、欸、我忘记哪一国，他们有在做一个非常巨大的天文望远镜的计划，他是说、欸、他要把这个三个还是几个天文望远镜阵列式的
拼起来，对不
对？对，拼起来，他在这个轨道上面组，可能有点类似你刚刚说的那个环。
哇哇哇哇，感觉很有趣。然后谢谢你们刚刚跟我分享你们公司真的主要在做的球形马达。接下来我想聊一下你们的公司张亮科技，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研究球形马达吗？因为这感觉是一个蛮偏的，大家都在说我要做社群啊，我要做 Instagram 做 Uber 啊，但你们想做球形马达
其实最早会想要做球形马达，是我们那时候看到一个轮胎公司固特异的一个广告，那它叫做 Eagle 360，它是就是一种球形轮胎。那我就马上就想到说，哎、欸，其实我好像在一些电影就有看过，像刚刚讲的什么黑暗骑士、啊，
对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更早之前威尔史密斯演的那个机械公敌、啊，里面其实也有这种车子。那他们就提出这样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就想到是说，哎、欸，其实这个东西还蛮酷的。我们当初又刚好玩过一些工程竞赛嘛，
但那时候几岁？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高一嘛，
什么概念？
15、16岁这样子嘛，对，然后就看到这些东西，就觉得说，哎、欸，好像可以做做看嘛。那时候其实最早是我跟我们 CEO Thomas 在做一个科展，那当时就在寻找灵感、寻找题目的阶段，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影片，就想说，哎、欸，那不然我们来做做看好了，然后就一路就做到现在了。
对啊，可是我真的想再很着迷这个故事，想再多聊。我很常看到一些东西，但我不会想说我去尝试看看吧，因为对于球形马达，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到很多它的原理，很多都是以磁力或者是怎么样子去让它悬浮在那边，这种看不见的力，我就通常不太会去动它。但你们那时候不会觉得哇，这东西我怎么动得了？尤其是高一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看不看得见，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是还好啊。那但是我们那时候对马达的了解就是多有多了解一点，然后就是觉得说，哎、欸，这个东西理论上好像是可行的啊，只是说不知道怎么样去实做。然后后来就是算是一步一脚印嘛，就是一开始做，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做球形马达的时候，大概做了半年，中间做了大概不下十颗吧，都不会动。那也是一直到后来我们去成大的时候，有一个南方创客基地把我们介绍到成大的时候，我们在成大马达中心去补一些我们相关的电池啊，你刚刚讲这些知识，然后才慢慢有第一颗会转的球形马达。
哇，想拍拍手。
谢谢。
那时候你们还在高中生，对对，然后就去工厂去想办法去制作。
没错没错，
可以跟我分享你们第一次踏进工厂去跟那老板说，哎、欸，我们就是高中生，然后最近想要做一个球形马达，当时的画面跟对话长什么样子啊？
其实那时候进工厂的时候，那个是我们在也是南方创客基地介绍我们去资讯，那个是资讯局啦，
台南农田的资讯局、
哦，了解了解。
资讯局就是基本上培育学员去操作一些机台啊，然后让他之后去工厂上班的时候更加顺利的一个地方啦，职业培训嘛，
是、就是嗯。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种地方去把我们的马达给做出来。对，
台湾有人在做球形马达，应该没有吗？
当然没有。
对啊，所以工厂所有事情都要客制化、啊。那过程是怎么样？
就基本上算那时候，当然我们跟那边的老师在聊说，哎、欸，我们想要做这样一个东西啊，然后当然就是被他们呛说，哎、欸，这个做不出来啊，这个你开的这些规格都很难做啊。
我现在想，我也觉得做。
然后对啊，那但是当然他们有的是经验，我们就慢慢跟他沟通说，哎、欸，那不然 你说这个做不出来，那不然怎么样可能比较做得出来？啊，慢慢沟通的过程中才发现说，我们可能做一些修改啊，那但是原本的一些原理可以不用变，然后还是就变成说，实际上变成可行了。那这样慢慢沟通，然后就是才有办法丢下去机台，让他做做看，做出来。这样，
是用什么机台做？蛮好奇
啊。那时候当然其实用蛮多机台，像是什么 CNC 啊，线切割机，
一般的车铣床。
对，你平常在
机械
工
厂
会看
到
一些东西，
大家传统印象中的机械工厂。
对，没错，
知道，因为我其实也是机械系毕业的，所以那时候我在机械工厂的时候，常被铁屑喷到衣服，就那削那个车床铣床，喷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对，蛮有趣的一个经历。可是你们高中就体验了这些事情，
对，没错。
哇，那你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会有想要放弃吗？还是就觉得，而且我看报道提到说，你们那时候高中就一直睡工厂，是真的吗？
那时候是在赶，就是你们Intel 比赛，就是客展那个比赛，然后要出国前没有按照我们执行的预期的计划完成，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赶工赶工再赶工这样。然后就那时候我记得是清明连假还是中秋连假，我也忘记了，反正那个连假就是那个资讯局，就刚提到工厂那边是完全没有人的，那我们就直接那时候因为完全没有人，所以他宿舍也不开放，
对，
那我们就直接睡在工厂里面。
是，哇，等下睡工厂这样还有床吗？还是就是铺一铺的？
我们就是那个带那个
睡袋，
睡袋
就睡了，
睡袋还有那个可以吹气的那种野
气垫床，
露营的那种气垫床。对对，
哇，那时候已经可以动了嘛？那时候马上动啊。
其实那个故事也是蛮精彩的。那时候我们是要去比 Intel iSAF 的之前啊，那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做了第一代球星马拉会动了，然后那时候已经动了半年。那时候我们比的是台湾的国际科展，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主题就是要做一个球星轮胎这样子，然后我们确实做出来一颗会动的，
对。
然后但是那一阵子，在台湾国际科展就是得到代表权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一直去参加一个类似，有点像是奥林匹亚的那种选训营的东西，那也是我们会有教授来带我们去精进我们的研究。那时候距离世界赛可能剩三个月，然后我们被中研院士一直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做这个马达说要做轮胎，但是你真正的 contribution 在哪里？那我们其实也就一直思考说，其实我们随着我们研究越做越深入，我们发现说它真的没有那么适合做轮胎，我们就在重新找说，那不然这个东西到底可以用在哪里？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卫星上面才能真正的发挥它这个多自由度，然后高转速低转矩的这种好处发挥到最好。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毅然决然花三个月，就是重新往这个方向设计了一颗球星，
砍掉重练，
就砍掉重练。
哦，真奇迹！
所以才会发生了后面这个故事，就是那个机台24小时都要运作，我们就要睡在工厂顾它什么的事情。
了解了解。但你们是怎么看到卫星这个发展前？因为其实这个很 niche， 而且又很小众。
对，没错，那时候也都是看非常非常多的 paper， 然后我们就有看到球星马达，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些人家在做球星马达，他们应用是用在哪里嘛？有些人说用在轮椅啊，那其实跟轮胎差不多。有人说卡内基美容大学说要用在室内的这种服务型的机器人啊，可以在
平衡的轮子啊，
就是它的轴可能会比较自由度比较高一点，
对，
不需要那么多成本，
对，它可以比较省空间之类的。那但是我们自己判断觉得说，它做轮子的效果就是没有那么好啦，就是有一些什么万向轮可以取代。
是，
那我们后来找一找就看到，有人说，卫星刚好那时候我们的实验室的那个教授他有接太空中心的一个案子，然后他们就是做一个单轴的这种马达要给太空用的，我们刚好很幸运有 involve 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就去看这个马达规格是怎么样，就发现说，其实我们自己在做的这个球星马达好像也可以用在这个用途上面，而且我们还可以一颗取代三颗，那不是更好吗？对，那也刚好也是因缘际会啊，就是刚好教授接这个计划，然后我们去了解到，它这个应用场域的真正的需求，然后是怎么样子，那我们才毅然决然决定往这边做的。
哇，太厉害了。那你可以跟我聊一下，因为我们刚才一直有提到这个 Intel 的 ISEF， 我们这些外行人可能不太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竞赛，在这国际上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
Intel 的 ISEF 的话基本上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科展了。在台湾如果你要，就是我们常听到很多什么奥林匹亚保送的学生，那另外一个途径也就是唯二的途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Intel ISAF， 如果你在这个比赛中竞赛中得奖的话，那你就可以保送台湾的大学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你们大家都是保送台湾大学。
我跟那时候只有我跟他妈去比。
OK， 两句哦。那那个比较奥斯比较辛苦啊，是吗？
没有，那时候是他们那时候在比科展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跟另一位 co-founder 也那时候是就刚考完学测，那学测，那他们那时候在工厂做的时候，那他们问说，哎、欸，你们有没有兴趣？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面试做，
考完试了吗？
对，考完试现在面试，然后他们说：“哎、欸，那我们确认手，然后哎、欸、有没有兴趣？”那我们就说：“哎、欸，好、啊，那就起来帮忙。”
那时候的状况基本上就是我跟 Thomas 已经比完那个国内的初选赛了嘛、然后就约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砍掉重练了，所以就是哎、欸、
需要增加人手，
增加人手，然后我们就有点类似在教室的后面黑板就写说：“哎、欸，招出工这样子。然”然后就刚好就两位就跑过来，
两位出工跑过去帮忙，
对，两位出工跑过去帮忙，然后就变我们后来的 co-founder。
这个高中故事也太励志了吧！哇，好棒哦！那，哎、欸，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从我们听起来啊，虽然中间有 pivot 啦，但其实都还是球星马达。这故事听起来都很顺利，可是一定有一些不为人知、很辛苦、很就是很难过、很想要放弃的故事。有这样故事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吗？
肯定是有的。像我刚刚讲说，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科展的时候。当初也是一个高一高二的小屁孩，看到这个球星轮胎很炫，想要做出来，就天底下没有这么美好的事情，一次就给你做出来。那时候我们是一开始做了三颗球星马达，那时候也是很阳春，就是什么用电池铁丝也兜一兜，就觉得说，哎、欸，那这时候什么电流打一打就会动了什么？那当然没有那么美好。然后三颗都不会动，但是那时候我们已经花了。可能快要半年了吧，然后就是完全没有成果、啊、然后后来就想说、啊、不然这种球形的做不出来，我们先做线性的吧，然后但是也发现、欸、居然连线性的都做不出来。
线性是什么意思？线性是
就是我们觉得说、欸、这个球形马达是不是你把它剖开来，
对，
它就有点类似在一个轨道上面滑行的这种感觉、哦、对，我们就想说、欸、既然多个轴向还不会转嘛，然后不然我们就先简化问题，先把它剖开来做成一轴的，先一轴看看会不会动嘛，
不要那么贪心、啊、
对，不要那么贪心
一开就要360度。
对对对对对，那这时候化繁为简来做，然后、欸、也就是很不幸的就是前面三颗线性的也都不会动，然后我们才开始质疑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理论是不是太差了，要去补课一下。那时候就花很多时间去看一些什么电机机械的原理啊，看一些大学电机系的书这样子、嗯、然后学不会就去旁边的学校问啊，去成大找老师请教这样子、嗯、然后后面终于在请教一阵子之后，哎，终于可以让线性的动起来。这时候其实已经过了可能九个月了吧，
是，
那时候你说做中间做了可能六七颗都不会动的马达，那个肯定是很失望的啊！
而且一颗，我们先让听众了解一下，它不是说什么隔天就做出来，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做一颗，
对
吧？对
啊，没错，没错。就像我刚刚讲，可能中间过了可能七八个月嘛，那你一颗就是你一个月的心血，就是哎、欸、完全没有结果，就是哎、欸、就躺在那边转都不会转。嗯，那你看到当然就是还蛮难过的、啊。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说，哎、欸，我们做完线性，然后尝试去做球形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些。工厂的 connection 不知道怎么样做中间这颗球、嗯、啊，那一阵子我们算是遇到第一个比较大的瓶颈，不确定说、欸、这个金属的球要去哪里找、嗯、啊，那一阵子我还记得我跟 Thomas、哦、
我们直接跑去日本买一颗，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
铝做的球
太帅了，
对，我们那时候 Thomas 就邀请我说、啊、不然最近没什么进展嘛，不然我们去放松一下嘛，那他邀请说、欸、那我们去看个 Maker Fair， 然后去爬个富士山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欸啊、考完试就好啊，那就走了，下个礼拜要订机票就飞到日本、嗯、那时候高二刚考完试，考完期中考就飞过去了，
对，
然后看完展览，我们刚好非常巧的就是、欸、爬完山在那个回到东京准备要搭飞机回去的时候、在涩谷的一间类似手工艺品店就看到这个也是铝的碗，然后它刚好就是一颗球形，我们就买了两个拼在一起，这就变成我们第一代的球形马达里面的那颗会转的球。对，
这是第一颗会转的，
对，这就是我们第一颗，它现在还放在成大。
我的天啊，哇！对，它材质是什么？
它就是铝合金。
现在你们就是已经专业在太空上运作的是用什么样的材质？
哦，目前的话基本上是用低碳钢配上里面有镶嵌一些磁铁这样子，然后后面我们当然有 leverage 很多工厂的一些机械制造的能力之后，那我们就有办法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这样子，然后我们制造是找别人啊，自己设计这样子。
嗯，哇，这个故事我很想，哎、欸，对，哎、欸，在成大都可以看得到。
对，那颗现在在成大也看得到。我们现在一代跟三代会转的球星马拉，目前都还放在成大。
成大机械系馆里面吗？还是
电机系
电机系馆里面 ？OK OK，
对，我们就留给我们原本的指导教授，现在居然变成他们那个硕班生的一个题目，这样子
啊？对，这感觉真的确实是一个硕班的题目。
对啊，对啊。
哎、欸，我蛮想好奇聊一下，就是不管刚刚一开始Austin有聊到，就是哎、欸，你在做营运的工作都是很透过去问别人啊，去想办法去请教去学习。刚才 Sam 这边有聊到说，你们在做球星马达，因为很多的知识是在高一高二是不可能会的，你必须去求。我叫成大的教授，可我看到你们团队的特质就是会一直不断想办法去找到解决方法，去询问别人，也不会害怕说我自己能力不足或只是一个高中生不敢去做。你们觉得是怎么样让你们这个团队拥有这样子的特质？因为很多人我觉得我自己能力不够，我就不敢去做这件事情，或者不敢去尝试，连试都不敢试。
其实我会觉得说，哎、欸，我跟 Thomas， 然后甚至后面加入的 Austin 跟 Luke 都是不会习惯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的人。那我们会算是非常习惯这种专案导向的学习，就是哎、欸，我们被赋予或者是想要做一个任务、一个 project 之后，那我们就会想尽办法去把它解决掉。那解决问题的话，你会发现说，哎、欸，那学校教的给的是远远不够的。那当然，我们就往外发展，去往外找，说，哎、欸，学校之外还有什么资源？可能，哎、欸，大学啊，或者是图书馆啊，或者是工厂，或者是甚至同学的一些家长也都有一些业界的经验，那都去请教看看，就是说，到底我们还是缺哪一些东西才能让我们这个目标达成？嗯、对，我们是非常都一直很习惯这样的模式来运行的。
是。阿斯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再多问哦，我是觉得说我们几个比较不要脸啊，我们不会去担心说我们问一些问题问很蠢啊，或是说在他们眼里我们问的问题也是很算是 common sense 的问题，那这一点我就不太害怕，就是反正多问的话，那问到了我赚到了，那没问到那我再问下一个嘛，那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我们的专案有进度，我们的进度有在 push 的话，那我觉得最后结果是好的，中间过程其实我们不太去担心说 有什么样的。
是，其实我个人也很推荐这种专案式的学习方式，像我之前也不会，完全不会写任何程式，然后反正我就先假装我会，然后就突然被丢一个专案之后，就是自己要想办法去学会，你要一直不断 Google 到你会为止，那就是这样子慢慢去进步。我反而也不是很适用于，也不是很喜欢于那种先教你微积分，再教你工程数学，可我也不知道要干嘛。反而是你真的要用的时候，发现哎，工程数学原来这个微积分是用在这个运动或运作原理是在这个公式上体现的。那我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的领悟。然后在学习上，我也是觉得因此而更顺利。那像你们现在张亮科技的技术，是不是在台湾、美国都已经有申请了专利？
对，其实最近台湾的台湾的专利大概去年底就下来
了，
然后今年的话，美国的专利是在第一次的类似 QA 这样子。那有 QA 之后，后面应该蛮快就会过通过了。对对对。
那你们会不会担心，就是那些更大的公司有资源，想办法直接把你们碾压过去，然后透过一些专利的方式来去避开你们现在目前做的事情？
哦，实际上是我觉得对于新创公司来说，就是每一份资源都很可贵，我们应该要做的是去发挥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可能很快啊，可以很快去推一些专案啊，那赶快把我们的优势做到最大。那至于说防范其他竞争对手的话，就是你应该要做，但是如果对方真的想要透过一些手段来绕过去的话，这其实是防不可防。就比如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嘛，如果说你的东西在美国卖了，然后对方也很快的就推出一个类似于你的东西，然后来跟你竞争的话，那这时候你真的有办法去负担这个跨国告诉的费用吗？
对啊，
你对一间新创公司，就是每一个金钱都很可贵的时候，你是不太能够去投入资源在
打官司上面
、所以说你要做的应该是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进入门槛去提高，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不断的在技术上面去精进，那可能透过我们的一些技术实力去把很多的不管是机构，你可能机构可以抄嘛，那我们里面还有一些软韧体，那这可能又更难抄了。那设计磁场这种很难量的东西，那这种又更难抄，那全部都 couple 在一起的时候，你要
要去抄，其实抄
就很困难了。对 对，
就我就要让听众了解一下，就是因为马达很多都是透过磁场的变化去运作的嘛，就正负极让它去像交流电让它反转，所以它才可以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所以这个过程，尤其是球形马达是非常难抄，因为你很难量测它里面的设计是长什么样子。
对，就是其实光现在要量这种磁场就已经很困难了，然后你又要试着去逆向工程出，哎、欸，它磁场的形状长怎样、怎么样变化，这个就是难上加难。
对，
所以这。就我们的专长应该算是磁场设计，还有这种特殊电机的驱动了。
哎、嗯欸，磁场是根据球里面本身的，像你刚刚有提到的磁铁的位置啊，跟设计位置会有对于这磁场上改变、嗯，对不对？
对，没错。像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球，那后面的做法是用机械加工去消除一些孔位，然后去塞这个磁铁进去。
对，
那这个是我们在电脑上面去做设计跟模拟，去看到说，哎、欸，这个磁场的磁铁这样子排列的方式的话。它形成的磁场是能够提到最高的效率啊，然后最大的转矩、最高的转速 是有这样子优化过的。
谢谢你们跟我分享，让我们就是可以 visualize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對不然我怕听众听不懂。对，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应该都微微懂了。那现在我想要再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现在才大四对吧？就是因为你们的创，你们的 CEO 其实就是后来在台大电机这边就休学没有读，就直接创办了张亮科技。
嗯，
但你们其他三位成员其实是不是都还有在读书？
对，我们其他三位 co-founder 都还是大四这样子。
所以那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就是你们团队四个人，然后CEO 在，然后你们其他去读书，下课回来继续做这个球形马达这样子吗？
对，跟你讲的差不多，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团队非常重要的地方，你要一个人去完成这些，又要管法务财务，又要管研发，又要管制造，本来就太困难了，然后又尤其说你可能又要同时去负担学校或其他事情，而其实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之后你去业界工作你也可能会有什么家庭啊要照顾，也不会单纯只有工作，那这时候怎么样去跟其他人去分工合作就变成非常的重要。
是，欸，那你们在公司上分工合作是怎么样？因为学业想必也是非常重的吧，会不会就是跟公司这边有一些纠结，就是会不会有一种状况是，欸，你们下课回去之后跟你们 CEO 说，哎，我不行，我要先做这个 final project 这样子，那这样子怎么你们合作是怎么样？
其实我自己在学校是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说，啊，我高中的时候就在成大电机所那边待了好一阵子了，
是是是，
那所以说那时候其实高中的时候也就在跟着教授上课，啊，教授上什么课就去蒙天啊，那然后所以后来在电机系上面，目前在读电机系就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这样子。
啊，了解了解。
我会算一下那个这学期要修的学分数，然后是上网先查一下说，哎，这门课的
硬度
对，这门课硬度如何，那算一下，然后评估一下这个学期的时间大概要怎么样抓。有时候也是会不可避免，就是啊，我下周真的要考试啊，那我应该要读一点书，我理论上应该，我身为一个学生，我理论上要读一点书这样子。然后也是跟他们讲说，哎，欸，那我这拜的进度我先挂机，那我先去把学校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我再回来這樣子。
哇，太酷了！那你们怎么没有像跟你们 CEO 一样，当时选择说，哎，欸，我要全职做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 CEO 他本来就比较。可以说叛逆嘛，他高中的时候
就比较有想法啦。
OK OK，
比较有想法。
他高中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自学了，也很不太习惯在学校学习了。那，他实际上在外面自学啊，然后
也都学得不错，
也都学得不差了。那他就觉得说，好像也没什么必要来学校学。那我自己是觉得我在学校还是有找到一些我想学，然后有对我有帮助的东西，所以说我才继续选择留在学校了。
是是是。那你们自己怎么觉得说？因为很多像高中生或者甚至到大学毕业的人，其实很多人最常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
嗯，
那你们自己就是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而且尤其像你们还回到学校，不管只是创立公司得了比赛名，也知道这是什么三因优之后，你们还回到学校想要继续学东西，你们非常清楚自己人生想要得到什么。那你会如果想要给一些自己的同袍啊一些建议，你们想跟他们说什么？
我会觉得说，其实随时都给自己一个目标嘛，可能长期、中期、短期，然后你就是有一个远期的目标，说，哎，我就是要把什么东西做好，那我就是开始一步一步规划，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实践这个目标，也就是呼应我前面讲的一个类似专案方式的一个给自己
一个历程
，给自己一个历程嘛，
是是是，
对对对，那再来的话就是你不要去怕改变，这个目标随时都会变的，就是要。 认清一个事实，就是说，欸，人生中唯一不会变的就是所有事情都会变，然后，那你要能够接受说，欸，你在去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你一直发现到新东西，像是说我们不断的研究球形马达，发现说它不那么适合放在轮胎的时候，那你要有一个勇气说，欸，那我这时候就应该把它 cut 掉，去改变你的原本的目标，要有这个勇气，这样子。
其实就是看自己越清楚，才知道这时候我真的应该放弃球形马达，就是不是球形马达，轮胎。那我这时候才可以找到别的应用。就你因为真的很了解自己的需求跟现在的状态，才做出这种的勇气。那阿神，你会想对你这些朋友们想讲什么吗？还是有什么建议吗？
我会建议说，大家应该要多走出门去多尝试。那有些东西你不应该看说，欸，它看起来好像那么的无趣，你应该去尝试，至少去摸摸看，然后了解他说，欸，了解他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去运作，或者说这件事情它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说我看到啊，我觉得有点无趣，我连试都没有想试的意愿，那你怎么会知道你不喜欢它？你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它？那我会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大一的经验，因为我一开始我其实并不是念资讯工程系的，我一开始是念化学工程系。那化学工程系，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大一的可能有读理工学院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大一的时候其实专业科目倒没有到那么多，大部分都还是在补一些基本的数学。
对，
那我那时候在算，那算微积分，那算啊，一上算很开心，一下再算啊，我到底在算什么？
对，
我在算什么？啊，我到底在算什么？我在回头想说，欸，那我到底我sin围过去啊变 cos 啊 cos 要寄回去又变 sin 啊，我到底在算什么？
对，
那我在想说，欸，那我真的在算这个东西，那跟我想做的东西有任何的相关性吗？那时候也是正值要从团队变成开公司的一个差不多那个时期啊，就大一到大二那个时期，差不多从团队转变成公司。那我想说，既然我想要把公司的东西做好，那我应该要去学电机或是 computer science 这方面的东西，才能对我之后我想要完成这个大目标才会帮助。那时候我就直接申请就是转系这样子。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我也是自己觉得啊，那时候我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是很常读了这个微积分这个 ODE， 做完之后到底要干嘛？
一阶二阶，
对，不太对，一阶二阶不太知道在干嘛。然后，可是后来在读工程数学或者在研究所，真的在设计一些运作的时候，才发现，哎，欸，这原来在这边是可以模拟一些像热流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就是教育有点奇怪，就是先教你这个东西，教你会了之后，之后再跟你说怎么应用，应该是要我自己个人觉得反过来会比较好一点。
像专案室的那个 project 就蛮适合的，这样
是是是，
你知道你要干嘛，然后你才去学它。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想要最后再聊一点点关于技术这边的分享一下，因为你们真的是以技术 base 出发的嘛。欸，不好意思，刚才团队有个最后一个问题想问的，像你们现在有刚好提到说，欸，你们每个人都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嘛，那你觉得在你们团队里或你们公司现在目前最缺乏的是什么？
我也觉得我们公司目前最缺乏，因为其实我们四个都是技术 background 嘛，那我们在财务跟法务方面其实算是我们的弱项，那也就是后来有 Austin 去有接我们的财务的方面的东西，也是慢慢的去摸索跟学习，就当然花很多时间跟会计师沟通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股东去学一下，欸，他们的一些经验，这样子才慢慢的补到，也算是补的还可以这样子啦，
是是是，
也没有到那么的
堪用，
堪用了，
堪用。
对，那法务的方面，我们就是确实还比较弱一点，那之后就还是需要慢慢的补啊。
是，那你们在对外，就是因为你们现在目前有跟那个刚刚提到 Cerevision 合作嘛？那未来现在是今年，像2022年现在年中，大概未来或到2020年年底、2023年有什么规划吗？
今年会预计会再完成一轮募资，然后就会去推。我刚刚讲说，我们目前的产品线主要都是在 CubeSat 这种大小的卫星。看到一个趋势，就是现在卫星这种福卫等级的这种上百公斤的卫星，正在往小一点的几十公斤的卫星做。那目前 CubeSat 的这些研究单位或者商用单位，他们验证完他们的东西，会想要再往更 advanced 的卫星做。所以我们看到说，欸，现在有一个市场是在介于这种 small set 跟 CubeSat 之间，这种所谓的
甜蜜点在这里，
对，甜蜜点在这个大概几十公斤级的卫星。
而且刚有提到，就是其实几十公斤级的卫星，它一坏，哇靠，那一大堆钱就是躺在那边，不知道能怎么办。所以当然是越精密的仪器， 而且其实你们又可以省三分之一的重量，所以是其实很值得可以在上面尝试的。但那验证度其实又相对难一点，因为他们需要操控的这整个机台啊，更多东西 combine 在一起，复杂度一定也更高。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
跟他挑战，
所以这换算是我们今年的计划了，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嗯，谢谢跟我们分享。那最后想跟你们聊一下关于技术方面，因为你们技术出身的嘛，然后我在看你们的官网的时候，哦，发现我好多问题，我好想问，想说哎，多了解一下，我也是抱着来学习的心态。所以如果听众跟我一样，想要多了解一下这个太空的技术啊，我们在这边会稍微分享一下。所以像你们的产品主要是应用在太空嘛，那有很多东西，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所以我们有个地球的重力存在。那你们要怎么测试你们的产品在太空中是不是可以正常的运作？
我们是做姿态控制嘛，那我们在地表上面就搭建了一个姿态控制的实验平台，主要是有一个气浮轴承去组成的，然后我们在旁边用海姆赫兹线圈去模拟地球的磁场，然后还有一个太阳光源模拟器去照光模拟太阳光源在轨道上面的状况，然后这个气浮平台就是会有点类似你在打桌上型的那个冰上曲棍球，还有喷气。
OK， 對對對，我刚讲，刚没有个字我听得懂的。
OK，
对，
反正就是有些线圈，有些太阳，然后让看起来像地球，然后又有像太阳在照的距离，然后它是有点像我们打的那个叫什么？
对，它浮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各个方向转，
浮起来，然后你那个
它是用吹气的方式吗？
吹气的方式，
是
它那上面就没有什么摩擦力，然后线圈就是地球的磁场。
是，
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就可以去做开发跟模拟这个轨道上面的状况。
哇，太酷了！这个机台是你们自己设计的？
对，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然后也现在做出来了。
那目前就是市面上其实没有这样的东西，对吧？
其实目前唯一有在卖这个平台的大概就是两间公司而已，然后我们算是第三间有能力去把它做出来。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在卖了，这个平台，
这也是你们自己设计的？
对，没错没错。
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到我们官网
看一下，
官网看一下。虽然他们官网就是我觉得不是那么 customer friendly， 它比较 to business friendly， 因为它比较技术一点，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看不懂，但起码是可以抓一个 sense 说那个大概长什么样子。
是。
那像那个气浮平台最多是重量是可以承受多少重量？
我们这个载重大概可以载到30到40公斤之间。
好，那大家可以，如果我们大家减肥一点，就可以在上面浮，在
没有感受一下那个没有摩擦力，
没有摩擦力哦，所以就是有点像浮在那边。如果它可以做大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人在那边？就有点像是我们常看一些影片，就有人在那边，就有气往上吹，然后你可以在那边飞来飞去的那种功能。
它是
可以旋转的，但是它没有办法移动。这样子，
它是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柱子上面它要吹气，然后这边有一个半圆形的，然后它在里面吹气，那它中间上面有一个铝制的平台，
对，
它就是气把那铝制平台吹的离不这么接触，然后有一点点的气的那个 air gap 这样子，然后在上面它可以这样子
旋转，
对，旋转这样
子。哦 ，OK， 好酷哦。那它那个气也不会造成力，它就是抵抗重力啊，这样子，
对，
然后抵消哦，所以就可以变成像平衡无力，就是有点像在水中浮力的感觉，
对，有点类似。
那我看到你们官网有一个事情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有写到磁力计在有光的地方会比较敏感。就因为你们刚才有提到说你们还要模拟太阳光，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有太阳光会对于磁力的监测有不一样的效果。
他那边讲的应该并不是这个啦。那我们有一个太阳光源模拟器，这主要是for 我们开发太阳感测器用的，那对于磁力倒是不会有影响。
Okay。 哦，真的吗？可我看官网你没有写到说你们有光的地方，它就是你可以测的灵敏度可能是 0.01， 然后如果没有光是 0.1，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啊，这个应该是针对我们的太阳感测器啦。
哦，
對對對，
了解了解，我看成磁力，我奇怪，磁力跟光有什么关系？难道是我有什么误解吗？
对。
谢谢谢谢。最后再问一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马达主要是靠磁力去转动嘛，然后通常一颗马达大概就是中间那颗球大概可以转多久？你没有测过吗？
一般我们的设计上是这个轴承的寿命大概是3年啦，我们基本上用的是仅次于军规的轴承这样子。那主要的寿命就是轴承磨损之后，它的performance 就没有办法像刚出厂那么好，它可能会阻力就会大一点这样子。
可是还是可以动，
还是可以动。
可是像三年是不是在这种太空上的运算是非常短？就像我们太空站就是那个什么俄国那个已经好几年了，好几十年了。对，那这样3年 OK 吗？
3年算蛮可以的，因为这算是一个消耗品啊。其实微卫星它算是一个消耗品，如果它 没有继续补充燃料往更高轨度推的话，它应该就会随着地心引力慢慢的、慢慢的公转，然后坠毁这样。所以说它每年都还要再补很多东西上去，每年还要再打。
原来是这样子。
像你看到那个国际太空站的话，它是每、其实每几个月就会补那个气体上去去推。
对，因为其实我们听众要了解一下，因为不是说我们一离开大气层我们就没有受地球影响，我们还是会慢慢被拉下来。
对，
所以你必须要一直有气体去释放，它维持在那个高度，不然你会坠毁。所以其实。你们有这个数据吗？就是一年这样掉下来几颗吗？还是其实很不一定？
其实应该说是一颗低轨卫星在设计的时候，那它的寿命大概就是1到3年不等、那当然更短也有可能就几个月，它轨道就比较低。
哇，这个是一个超级雅虎知识家的内容、
对，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耗材。
你们是不是没有经历过雅虎知识家的年代？
有。
突然觉得很好笑。对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其实我们每天在地球上是有很多东西在掉下来的。
对，但是大部分是在经过大气层的时候
就燃烧
就
烧掉
了。
对。
我们应该都用了很多地球上缺少资源的地方，因为像我在读这个磁铁的制造的时候，其实有什么铁镍钴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是不是像镍钴这些材质，其实是少量元素？做磁铁是非常棒的。
对，其实像一般在用的马达，它会希望磁场当然是越强越好，那你的电流就不需要打这么大了嘛。最强的磁铁就是这种，除了超导之外的话，就是这种乳铁硼磁铁嘛。那这个都是稀土元素啊。再来比较次强一点的话，就是三钴磁铁，
是、
這個、可能特性跟乳铁硼又有点不一样。
可是我们在太空不太会用到那么稀土，因为太浪费了，一下就没了。这样说正确吗？
其实这样讲反而不太正确，就是因为在太空这么严苛的环境之下，大家会更愿意去投注很大的资本去让它越来越可靠。
了解。那最后一个技术问题，我刚才在我们聊天过程中真的很想问两位，就是刚才你们提到你们是磁场设计专家嘛？
是。
那我们在高中实验常做一个就是有 N 级跟 S 级的一个磁铁放在那边，然后放一些铁屑在旁边，就会吸成那个磁场的形状。那像在这种3D 空间中，我可不可以放？尤其是可能假设无重力环境或者是怎么样，我可以放那个铁屑在空气中，它自己就会有一个那个模拟图出来了吗？
其实实际上我们在电脑上面做的模拟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没错。那只是因为它在空间中是比较难实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在电脑上面模拟出这样的磁力线是怎么样分布，然后就知道说，这样是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对你的马达来说，
那个为什么它难做？是因为重力，然后摩擦力、空气阻力这些造成的吗？
如果你说的是球形马达难做的点的话，
就是说那个磁力场，我想要透过 visualize 的方式，可以放一些，假设我先放一些磁铁，哦，它会直接吸过，它不会卡在那边。
是，就是它实际上是你在高中做实验可以看到那个磁力线分布，那也是因为你有一个
摩擦力的地板在那边，
而不是就是你有一个隔板去挡住，不然那个铁粉就全部都吸上去
了。对。
然后实际上你在3D 空间中是比较难这样子做的。
对。
然后而且你想要知道它随着空间分布，就是离磁铁的距离越远，怎么样分布就也比较看不到。
是能理解，因为它会直接吸到最强力磁铁的地方啊，因为3D 空间没办法有那个隔板。
差不多。
是，谢谢你们今天分享，这应该是我这集 podcast 以来最专业最有技术的一集节目了，感谢你们播控上我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固定问题会问每位受访者的，那两位最常反复读的一本书是哪一本书？
我最常读的应该算是卡缪的那个鼠疫吧，我算是对存在主义蛮有兴趣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它能反映我们现在时代的现代人的这些一些心理。你会发现说其实随着文明的演进，我们的工业技术越来越发达，但是我们人的一个心理或者是我们的精神层面的问题都还是蛮类似。那我觉得我每次看这本书总是有一些启发，那尤其是最近这个疫情又这么的变化这么的大的情况下面，那其实那本书就是刚好能够说应景也不太好啦，就是能够为我提供一些解答嘛。对，
更多的反思。
反思啊。
是。那要是有什么书你是最常反复读的吗？
最近最反复读的，我个人课外读看比较少，最近最反复读的我应该是看学校的
公司法吗？
砍拍了，对，或者是看一些会计跟看公司法、
会计准则跟公司法、
会计准则、中小企业会计准则。
其实看那个非常累，看了我都很想睡。
他们都喜欢写一些看起来很像是中文，但是你读实际读起来好像是那么的有一点那么的不太通顺，我自己的知识还不够啦，所以对我来讲是看的还是有点辛苦的。
那你们刚刚有提到你们在 高中时期一直很常看一些 paper 来决定这些要做球形马达，可 paper 通常都是英文的。嗯，那时候你们在阅读这样子那么专业的 paper 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很容易理解吗？还是是怎样的过程？两位？
其实我觉得读 paper 难的都是专有名词啊，那些文法什么的，英文课教的反而其次。那重点是你要把那些专有名词看懂，那整个文章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了。
嗯 ，Google 是好帮手
啊，所以你们就边 Google 边看，所以你们英文应该都算很 OK 这样子。
还可以啦，堪用啦，就是
堪用，
因为反正我们就是之前都是需要在国外比赛的啊，那英文总是要口说还是要练练的，嗯，
是。
然后我们的客户也比较多都是老外嘛，那所以说英文的书信啊，或看口都是要用英文的。嗯，
对，因为我刚刚为什么会想提这个，因为我一直觉得，英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工具啦，因为很多的 tutorial 或者什么基本上都是英文，而且像我们 conference 的论文或者任何的 paper 都英文为主。那你们自己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
我已经蛮久没看电影了。
哦，你不是一个电影人？
对，我不是一个电影人。
好，没关系。对，因为我是一个电影人。
开始上国高中之后就是比较少看，但是比较喜欢看，就是小时候，我跟 Sam 的年代是一样，是就是喜欢，就是那个港剧的部分，印象都还蛮喜欢看。
港剧，
港剧，星爷的港剧。
等一下，你们有经历、
啊？对，我也蛮喜欢星爷。
你们
就是60几台，小时候就会重复看，
对，秋香嘛，
对啊，
我也是重复看那个。虽然我比你们大了10岁左右。
那近期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之前在修课修一个电影文学的课的时候，那个有一部那个老师有分享一部是那个。阿布宽演的那个《横山家族》还是《三家横族》，我有点忘记了。反正那部电影我让我印象深刻，原因是因为它的整个剧情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转折，那它的论述都是平平静静的带过，但是它在很多细节以及很多细节，还有很多可能是那一两秒，或是那個某个角色讲的哪几句话，它是代表说这个家庭其实看起来是很和睦，但实际上他们的私底下是很破碎的。
嗯，是是是，
对对对。
最近我就很推荐你们可以看，就感觉很适合你们。就是 Netflix 最近有个 Elon Musk 的那个纪录片，
哦，
感觉，
哦，
可能蛮适合你们。最后两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一个新的问题，在我 Podcast 不曾问过，但是就你们可以尝试回答看看。你觉得世界上有什么真理是你们相信的，但其他人可能不相信？这真的很难，
这真的蛮困难，
这蛮困难，因为基本上这是一个我自己蛮常听 podcast， 其中一个 podcast 问受访者，我就觉得哇，好酷哦！就有没有什么 niche 是你觉得哦，世界是这样运作，可是其实其他人可能不这样觉得。像对我来说，不一定要去学校吧，这可能是我相信的，因为大部分人都相信要去学校读书，但我可能觉得不一定要去学校，因为我既然我最近我7月可能小孩就会出生，我就想说是不是买一个 YouTube Premium 给他就好了，让他自己看 YouTube 很多 tutorial 啊，嗯，对啊，
是，我会觉得说。很多真理反而是多数人难以接受，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那就代表你可能就是比多数人有对这个事情有更深入的理解。像我觉得多数人可以去知道说，这个很多事情是会一直改变，你的目标会一直改变，嗯，你可能你的遭遇也会一直改变，你今天很非常腾达，明天就很落魄，改变是你必须会面对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是，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可能并不是别人不相信，而是说他可能不太能够接受。
那是有什么想法吗？也不一定没关系。
哇，这题真的是蛮困难的。只是我相信大家都不太相信。我能反杀这样算吗？
哦，这是啊，
我能反杀。
你都玩什么电动？这是电动吗？
隔壁班的某某是不是喜欢我这样？
哦，okay，
再开一个玩笑。
是是是。没关系，不一定要回答了，因为这是真的蛮难的问题，我也还在琢磨这样子问题，因为我感觉我们大家活在世上，好像有些东西自己真的相信，但其他人可能不这么认为。
就像我觉得我们在开公司的话，这个就是很多人不相信几个20多岁的人能够做的事情，
哦，
但是我们就用行动去慢慢的去证明，
哦，对对对，
那也未必就是说我们之后就会飞黄腾达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愿意就是当多数人觉得你可能跟这些传统的这些 stereotype 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是多数20多岁不是应该读大学，好好读书，好好读硕，
这感受蛮明显的。
对，那但是我们就是相信说，其实有其他条路，就是人生不只是就是说，有一条康庄大道给你走，其实旁边这些杂草丛生的这些小径都是可以走的，
反而更好玩啊。
对，那这是我们相信，但是我觉得未必多数人或者是社会会相信，嗯。
谢谢你们分享。那你们自己有没有遇到其他的同袍啊，或者是外界的眼光，有没有一些例子是让你们当下是其实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会有这种感觉，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其实多数人看到我们这么年轻在创业，多数是就觉得说哎、欸、很厉害，但是当然还有一些是会觉得说哎、欸、那你们真的能够去胜任这样的工作吗？就比较可能会有一些恶意啊，就觉得说你可能就是想要从你这边占一点便宜或什么的、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难免啦。
然后声大笑，各位你要不要讲声贼？
对啦，就我觉得这是难免，但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做到最好，那别人怎么样去看或怎么样去想，这个我觉得就是浪费自己的心力了。
是是是是，
专注在自己身上。
对啊对啊对啊、嗯、
之前不是有那个，之前是我好像在小TTA 的比赛的时候遇到一位那个专利哥吗？哦对对，那个我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成立公司之前有比过蛮多商业竞赛的，那商业竞赛就是大家都会提出各种疯狂 idea 嘛，然后也遇到很多不同其他的团队、
oh.
那之前有遇到一个做机器人还是什么我也忘记，反正那时候跟他交流过程中他的态度不是这么的好，然后当提到说扯到专利这部分，他就直接从他的书包里面抽出好几张专利，我不晓得他是有刻意带还是平常就随身带在身上，他就抽出好几张专利之后啪啪啪然后放在桌子上说看看看看，这是我专利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对于专利了解不是那么深刻，我们那时候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很神圣的工具，就是说哦，我有只要有专利那我就不怕抄袭，我就不怕侵犯，那时候想法是这样。但这件事情我也是学习到说专利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阶段就顶多是当做一个防御，那当做是攻击或是说有些策略上的意义的话，可能再过一阵子吧，这个阶段还是还好，这个阶段不太可行啊。
是，了解。专利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个人本人修过三学分的专利课，是真的超复杂。因为我们上的专利课其实蛮好玩的，因为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哎、欸、很无聊，因为我可以简单分享一下，然后就有点像是你可能要设计一颗球，然后你就要设计越简单越好，让别人掉进你那个陷阱里，就说哎、欸、所有东西都符合我，
你要学越笼统越
好。对对，你就写的越笼统越好，然后我们老师那时候就会带你说哦，你掉进谁先，你要去试图写一个专利让别人掉进去、
嗯、
那这样子就踩到你。所以你看到苹果那些专利都超级简单的，因为它就是哦，我设计了一个圆，那如果你设计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圆，你就掉进它的陷阱、
嗯、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无聊，但其实蛮好玩的。如果你们回到开始张亮科技，就是成立张亮科技的第一天，你们会想要对自己说什么？
我还记得我在台大电机系修课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老的教授，然后他有讲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说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但是回忆都是甜的。我希望我可以对刚创业或者说刚开始做这个 project 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这样说，你当下可能会感觉很失望很挫折，然后但是其实这不过是你人生中的一点点小小的波澜，回来再回来看都会是非常有趣非常特别的一些经验的。
嗯，
那所以说面对现在当下遇到一些困境就可以比较平常心的去对待。
是，谢谢你分享。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在过程中会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这是必定的。那其实不用想太多，你就是专心朝你的目标前进，那一步一脚印，然后每天去累积一点进度，那时间到了，你的成果自然就会开花结果。
是，谢谢两位今天播控上我们的节目来介绍你们整个创立庄亮科技的心路前，还有我们也聊了很多球星马达原理，希望听众对这集会有收获。那如果大家听众对于你们在做的事情有兴趣，要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或者是追踪你们正在做的事情？
对于我们的技术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官网 tensortech.com 上面去逛逛，那也不妨去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的粉丝团或者是
LinkedIn，
我们都会不定期的更新我们的一些新的进展啊，新的技术，或者是我们偶尔也会发发 blog 这样子。
嗯，
我是不是看你们在今年暑假想要征实习生？
今年暑
还是去年？我是看到有一篇贴文，有一个
internship、啊、应该是去年的，
那应该是去
征去年，不是征今年的，是不是？
去年的已经收
哦，收完了，
收完了。
哦 okay、
今年的部分，我们应该预计还会再开啊。预计还会再开。
了解，所以如果有一些对于这个球星马达非常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追踪一下他们的这个粉丝团，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今天感谢两位播控上我的节目，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
拜拜。